第11面，11面啊，就第3日，这个讲题呀、是身属因果原理，并证以事实。在前面两次，大师特别提出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啊与事实。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消灾免难的大根大本。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这个因果报应事实真相，他对于这个一切法了，就是待人接物处事，必定有一个分寸啊，因为他深深明了这个果报丝毫不爽。那么今天呢，继续还要强调这段事情。我们一般讲学佛，学佛如果不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他这个佛学决定不能入门啊，决定不能入门。理论学得再多啊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他依旧啊逃不出因果的定律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呢要明了的啊。这个大师在这一次讲演里面举了一些事实的证据，告诉我们这个吃亏呀、就是占便宜，占人家便宜是真正的吃亏啊。那么他这个事情举了一桩，这个事情呢是古时候的啊，隋朝代州赵良相的这一段公案，诸位自己去看啊，在这个12面呢一开头就是，我在此地啊要跟诸位讲一个与这个很类似的。那么是近代的事情啊，就是在抗战之前啊，大概在民国20几年发生的啊。我们说抗战是二十六七年啊，就是在这个以前的一两年啊。我过去在台北讲经的时候啊，道场有一位老居士，就是乌余庆居士啊。这位居士信佛呢，大概就听我讲经开始相信的啊，以后是全家了都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，而且尽心尽力的护持佛法。那么他为什么信得那么虔诚呢？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是他自己亲眼看到的。他说在这个 民国就是二十几年的时候，他们住在上海。那么上海有一个德国的商人，就回去了，回国去了。那么在上海的生意做得很不错，就交给这个就是他认识这个朋友啊。那个时候替这个德国人办事情，那么德国人觉得他不错，很忠厚，很老实，就把这个事业呢交给他经营。那么这个德国人回去之后没多久就死了，死了，他真是这凭空发了这么大的财，所以以后啊，这个生意做得很好，就发了大财。那么没有多久呢，他就生了个儿子。这个儿子大概是有七八岁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乌老居士所看到的，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，就是在抗战前两三年。那么这个小孩啊，非常顽皮。那么他这个是就是这么一个独生子，这个有一次，他大概是上学，刚上小学，身上就带了10块钱，诸位晓得那个时候，这小孩身上带10块钱不得了啊，钱丢了，丢了时候，他的父亲有个朋友啊。在后面就看到了，把这个钱捡起来，告诉他，喊我一声伯伯，我这个钱还给你。这个小孩怎么说？你喊我一声伯伯，我再给10块给你。哎呀，没有法子，这小孩简直是无法无天呐！那么有一次，他过生日，当然这个。举行一个很大的宴会呀，请了许多客人。那么这个邬先生也参加了，他们也都是朋友，他忽然看到这个小孩这是他自己看到的，忽然看到小孩就是从前的主人，于是乎他心里明白了，就是那个德国人啊。回来投胎的，做了他的儿子，所以他这份财产呢，还是这个德国人的，他没有拿到，所以这个心里面恍然大悟，因为他小孩子对父母不孝顺，父母不管对他怎么好，还非常的傲慢，他这个警觉，这个人也相当聪明，立刻呢就找这个律师。把所有的财产的时候，全部转给他儿子的名义，这么一做了，没有多久了，他儿子就很乖了，好像性情都转变过来了，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因果报应呢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这他亲眼见的事实，他说你霸占别人的财产，人家一转世到你家里来了，还享受你的福。结果你全部的家业，你毕生的经营呢，还要奉献还给他。这个事情呢，跟这个赵良相这一段故事啊，的确非常的相像，很相像这么回事情。所以佛门常讲啊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天定。所以诸位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说是我们说占了人家便宜没这回事情，是我们吃了亏了也没这个事情，因果是三世的呀，你这一世占了便宜，来世要还人家，这一世我吃了亏了，来生他要加倍补偿所以。根本就没有吃亏占便宜的事情，这个是世间人的妄想， 与事实完全不相应，甚至于我们遭了小偷了啊，遭了强盗抢去的东西啊，都是欠人家的啊。那个小偷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偷你的不偷别人的呢？你欠他的，欠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讨债呢？大概我们前世也是偷偷摸摸偷了他的吧，这事也被他偷回去吧。什么方式来的，就是什么方式去的。啊，所以世间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造业。啊，这个造业，当然要受果报。啊，所以因果循环。永远是没完没了啊！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舍掉的啊，或者是丢掉的，自己明了，这不是自己的财，是财不散，真正是你自己的，丢不掉啊！你这边丢掉了，那边又来了，像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这个陶朱公，啊，就是范蠡，啊，他那个财是自己，所以他不散，啊，自己发了大财了，通通布施掉，啊，都不要了，再从小本生意做起，没做几年又发大了，他命里头有那个财，丢都丢不掉。命里面没有那个财，保保不住，想什么方法保都保不住啊！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既然晓得是自己的财舍不掉的啊，决定丢不掉的，你就尽管修布施，尽管去散财啊，散了必定会再来。哎，这个比存银行、比放高利贷要保险的多。啊，银行也有，听说美国银行还有倒闭的时候。啊，放高利贷是更不可靠。啊，布施给众生这是决定可靠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一再告诉我们，你的财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是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所得到的果报。你的聪明智慧是你过去生中啊修法布施的果报啊，健康长寿啊是修无为布施的果报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生的幸福都是修布施所得的果报啊。修布施是种因呐，现在得来的美满幸福，这是结果，有因必有果啊。所以印光大师特别注重于这一点，我们看他毕生在佛法上的宣扬，几乎都是以这个为中心啊。他一生当中极力提倡感应篇啊，提倡啊安思全书，全都是讲这个道理啊。我们展开他老人家这个文钞啊，他的文钞分量相当之多啊，几乎偏偏呢都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啊。所以他认为这个明白因果，依教实行，不但可以消自己的业障，可以求自己的幸福，人人都能这样做，确实可以护国啊，可以促进世界和平。我们越想越有道理 所以他讲佛法，他绝不说这些高谈阔论、谈玄说妙。你看印光法师，他没有，他一生没有这些言语啊，他所说的话很平实啊，很简单啊，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道理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。那么说到这些地方，我自己在这个因果上的时候，有一桩非常明显的一桩事啊，我在抗战时期在贵州念书，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学校解散了。我们学校是国立中学啊，诸位晓得国立只有办大学没有办中学的，那个国立中学就是临时中学，抗战时期流亡学生就国家了这个收留啊，收留这些流离失所的这些小孩啊，那么办学校，所以那个时候办了有二十几个中学啊，那么都是公费的，这个吃住穿的都是国家给的啊。胜利以后呢，那么中等学校都归每一个省去办去了啊，省县市去办去了啊，所以国立中学都解散了。那么我从贵州啊回到南京，我同行的就是一块走的有四个同学，都是差不多班级都是差一二年级的啊，有的比我小，有的比我大，大也很有限，顶多大个一岁两岁啊，这个是四个人呢一块走，当中有个姓武的同学，他家住在武昌，我那个时候从贵州啊走水路啊，一直都是坐船到南京。我们从这个芷江啊，向西的芷江坐那个小帆船啊，经过沅江啊，到这个常德，从常德那么换比较大一点就小轮船啊，通过这个洞庭湖到这个汉口啊，到武昌汉口，那么在武昌呢就换这个大轮船了啊，那都走长江的啊，那么这样回到南京啊，一路走水路走。那么在换那个小风船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同学，大概这个同学家里寄了不少钱给他啊，那钞票很多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钞票撒了一船都是的，我们大家给他捡，当然了，捡的时候有的给他了，有的捡了我们就自己装口袋去了，就不给他了，是吧？这个人也糊里糊涂的，也不晓得多少钱，可能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当时好像我自己的时候，我记得印象，我也装了几张，是吧？没有告诉他，是吧？那么这是，到以后学佛晓得，哦，这个是偷盗啊，是。那么有一年呢，就是我在元山我已经出了家了，哎，忽然他来找我啊，我没有想到他到台湾来了，哎呀，很难得了，这是结果来了之后我才晓得他已经做了流氓了啊，在西门町的小流氓啊，他来找我问我借钱啊，那么数字不大嘛，我都给他，一共是来了3次的4次啊，每一次来我都给他，大概给他了可能是给我拿他的这个钱相等了，以后他就不来了 这我一下就我一下还清了，这是还清了，这是。所以这个诗，这是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。那么这个诗，大概这个人现在还在，他的年岁比我小，大概比我小个三四岁的样子啊。不务正业，很可惜啊。我们同学在台湾大概有将近有300人啊，而且现在几乎都是台湾的当权派，啊，是啊，所以这个像他这种人是极少数啊，不务正业是极少数啊，所以这是说明啊，这个因缘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。如果不欠他的，他不会来找你要啊，不会找你要。他来找你要的时候，大概都是欠他的，哎，如果不是欠他的，他拿去他会还的，哎，欠了他的，他拿去就不还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我亲身呢经历的，哎，这说明这个果报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啊。那么如果有人问我们借钱，我们有这个力量啊，应当很乐意的借给他。借给他的时候，就不要想他还。如果想他还呢，一定就伤感情重。啊，我有能力施舍，我就舍掉。啊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不借。啊，讨债那是个冤家了。啊，这个不好。啊，他乐意还来很好。他不还来，问都不必过问啊，这样才能够全交啊，才能够，这是恩惠呀啊，于人有恩惠啊。往往好朋友因为这个平常借钱变成债务纠纷了，后来变成冤家对头，这个不好啊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，所以说一定呢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能使肯使啊，在我力量范围之内的我可以使啊。那么这段故事呢，诸位自己去看啊，诸位自己去看。我们研究啊，只研究它这个重点啊，诸位看12面最后一行啊，第12面最后一行，那么大师给我们说啊，因果报应是彰明显著，如响应声，如影随形，丝毫不爽如此，一般贪恨者能否悟乎？这些事实如果我们要是冷静一点，看看我们眼前，想想我们过去所经历的，你就相信，你就真正的明了了啊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一定觉悟啊！福报谁都想要啊！啊，可是年轻的时候啊，最好不要把福报想尽。年轻时候享尽了，晚年就苦了啊！所以我们看看世间人，富贵很少能传三代啊，传三代的不多 啊同时你再仔细观察， 一个人往往富贵的时候不能保住自身，那就是这个少壮的时候大发达了，晚年的时候衰败了，这连自己一生都不能保啊，这个是很愚痴啊，而且这种人很多。可见的修福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我在抗战期间看到许多做大官的、发大财的啊，那个时候真是不可一世，一呼百诺啊！啊，可是到晚年，就是到台湾了之后啊，我所看到的家里的时候。一个佣人都顾不起啊，洗衣服烧饭都要自己动手，我看到真是非常的凄惨，非常的可怜啊，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福报享尽了啊，这值得我们警觉的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看了自己要留意啊，这些要是以学佛来说，这是现实的教材，这个是真正的经典。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啊，比这些书本要可靠的太多了啊，所以眼光稍微深远一点的，我们觉得享福应该留在晚年啊！我听说啊，在美国我们这个同胞当中很喜欢算命看相啊，很喜欢这些啊，这东西是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那么看相算命啊，这里头有个理论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，也有最坏的五年啊，是五年一转运啊，五年一转运啊，有最好的五年，有最坏的五年。那么不一定呢，这个最好的五年在什么时候？有的时候在少年，有时候在青年，那有的时候在老年，以在老年为最好啊，老年有福好啊，哎，因为他体力衰了，他有福报的时候，年轻人受一点苦能够撑得过啊，这个无所谓的，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就应当把福报啊留在晚年去享啊，年轻的时候有福不享啊，把它舍掉，舍掉的时候，你这个一生当中五年最好的运当然还在，你现在没想吗？没想只有往后推吗？哎，把它推到晚年啊，晚年有人照顾，有人伺候啊，什么事情不要自己操心，如果你要是发心念佛的话啊，这念上个三四年，给那个地行法师的徒弟一样站着往生，这个多自在啊，那是大福报啊。啊，如果年轻啊就把福报享尽了啊，晚年必定受苦啊。我自己学佛是在26岁开始学佛，学了佛之后啊，感觉到自己学佛太晚了啊，就太迟了啊，如果早学佛就少造很多罪业啊。那么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我就认识朱金咒老居士，他老人家送我一本《了凡四训》